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主，让我们可以来到主的圣殿中来敬拜他，一起唱诗歌，一起感受主的恩典。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真的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在今生在主的恩典中欢欢喜喜的来盼望神的荣耀，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主，谢谢主，这是主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让我们每个礼拜来朝见你，心被恩感，歌颂神，与众圣徒一起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何等美好。求主的圣灵在此时此刻也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使饥渴慕义的得着饱足。也特别看顾黄牧师、黄师母在日本的侍奉，也求主使他们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保守他们都平安健康，快快地回到我们的中间。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经文呢，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好，每一次我想大家读到这一段经文呢，可能有一些人就会问两个问题，这两个都是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在二章四节，二章四节这边讲到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什么？别人的事，对。那么别人的事就是别人的需要，别人的利益。那么我们常常会问说，哇，我们自己的事都忙不过来了，为什么我们还要顾别人的事情？中国人说得很好，这个至少门前雪，莫管他人什么瓦上霜。你会发觉今天这个世界的想法，大部分人都是顾自己的事，甚至有人说，那等我们这个能力有了，时间有了，然后我们再来顾别人的事情。那么请问这样的想法是对的吗？等到有一天我们有时间了，有能力了，再去顾别人的事情。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更挑战了，二章三节这边讲说，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强就是超越，重要，看别人更超越，更重要。所以有人会问，为什么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事实上有时候跟人相处，你还看到对方的缺点，甚至对方的恶，说为什么我还要看这些人比自己强呢？那么这样的要求会不会有点强人所难？到底圣经为什么会这样要求呢？所以我们先要来看这两个问题的话，我们要用一个更大的框架，就是圣经的这个上下文来看，为什么我们要这个不单顾自己的事，还要去顾别人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呢？那么从上下文，使徒保罗在这里呢，就是呼吁腓立比的教会弟兄姐妹要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在这一个前提之下，保罗鼓励腓立比的教会在历经各种苦难征战的时刻呢，他们要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要齐心努力。我想有弟兄姐妹就问我们，北堂停车场盖好了，这是第二个礼拜大家停到停车场，有多少人停在新的停车场？哇，呵呵，这个感觉非常好。那有人就会问说，停在新的这个新停车场盖好以后，我们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是不是要再盖一个东西呢？我想那个答案不是，下一步应该就是我们要为所信的福音怎样齐心努力，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但保罗呼吁腓立比信徒为福音齐心努力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一定要彼此相爱，彼此同心。在基督里，在神的爱里，在圣灵里，在三一真神的这个里面呢，有什么劝勉，有什么安慰，有什么交通，有什么慈悲怜悯，我们都要怎样 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意念，在主里面我们要同心合意，彼此相爱，这样才能够真正把福音活出来，把主的形象，主的馨香之气从我们中间活出来，能够如明光照耀。保罗对腓立比信徒的期待是在这个罗马帝国这个道德败坏的黑暗的时代，基督徒要如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显明出来，让人看到、听到、经历到福音的宝贵、福音的大能。亲爱的弟兄姐妹，要达到这种彼此相爱、彼此同心、同有一个心思、同有一个意念，很重要的前提呢，就是我们必须做到第二章的三节说、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这边不可结党，你看新译本它翻译成就是、不自私自利，不总是先为自己优先，然后呢也不去贪图虚浮的荣耀，不争权力，不吵意见，不比地位。不但如此呢，还要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看别人比自己强。其实保罗在这里的教导是跟整个世界观、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相反的、这世界的价值观是说我们要争取权力，对不对？要有权力、有地位、有财富、有学位、有名声、才会有影响力，才会步步高升。何况呢，人生就是要求上进、要不断的向上，那么才能够通向伟大的道路。这个世界是要我们向上抓取更多的权力、更多的地位，但是呢，你会发觉腓立比书二章一到十一节是一个挑战整个人类思想的一个很关键的经文，它整个翻转过来。保罗在这里呼吁我们要思考耶稣基督的榜样，从耶稣基督的榜样来思想什么叫做伟大。什么叫做伟大？简单的说，如果你想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呢，你就应当往下走，往下走。那么也就是要放下一些权力，要放下自己的重要性、优先性。乍看之下，这种向下才会伟大的道路呢，好像跟我们的思考是有点矛盾，不合逻辑。但仔细如果你再看看耶稣的榜样，你就会发觉这个向下以至于伟大里面蕴含了无限的智慧跟真理。而我们基督徒呢，要走这一条向下的道路呢，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做了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来看二章五节，二章五节保罗讲说，你们应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在新译本里面翻译的是翻成说，你们应当有这样的思想。怎样的思想呢？就是耶稣的想法，你们要跟耶稣的想法一样。那耶稣的想法是什么呢？耶稣所想的就是他做的，他所做的，他所想的就是要走一个向下的道路。我们要跟主耶稣有同样的心思，了解耶稣的想法，效法他的想法，走一条向下的道路。那么这段经文讲到说，主耶稣怎么走向下的道路呢？这里有三个阶段，我们希望今天大家能够记得这三个向下的阶段，也是主耶稣所、活出来给我们看的向下的阶段。第一个向下走的就是权力地位不抓住，权力地位不抓住。好，我们一起来讲一次好吗？预备，来，权力地位不抓住。好，权力地位不抓住，我们一起来念二章六节。好，二章六节，预备，来，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边讲到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本来就是神，好，他是完全的智慧，完全的公义，完全的圣洁，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一位。 他是三位一体中圣父、圣子、圣灵中的第二位圣子耶稣。而圣子跟圣父呢，圣子与圣父有同样的尊贵、同样的荣耀、同样的神性的一切的丰盛。所以我们说圣父、圣子、圣灵是同荣、同尊、同本体。好，那么所以呢，在这里讲到说耶稣本有神的形象，意思就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他把上帝神性的一切的丰富呢，都把它表达出来了。他本有神的形象，而且呢，他不以与神同等好为强夺的，他是与神同等。这个同等是讲到说神的权力地位，上帝的这个管理宇宙万物的这个极大的权柄地位，耶稣都有，好，同等的权柄跟地位。那么你可以看到上帝管理宇宙万物的权柄是何等的超越，好，绝对大过世上任何一个国家总统的权柄跟地位。好，我们看到美国这个总统是有很大的权柄地位，他可以，我最近看那个南海危机，仔细看到原来美国有10艘航空母舰，这个在全世界，这个美国总统可以派这10艘航空母舰到各处耀武扬威，这个权力是很大。但是请问美国总统可以调动天上的10颗星星吗？他可以使红海分开吗？他可以使死人复活吗？没有一位总统做得到。这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里面，他有绝对的权柄跟地位。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这样子的一个权柄地位，好，但是呢，他却不抓着不放，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他的，好，他本来就拥有这个权柄地位。这个不强夺意思就是说他不去抓着，一定要去使用来看看，让你们知道，哇，我打个雷， 我做个神迹才让你们知道我是神。主耶稣不需要这样子。好，我想我们也是可以效法主，好，权柄地位不抓住，权力地位不抓住。好，其实你想想看，你所拥有的权力地位本来就是你的，好，你不一定要把它一定要用出来使唤一下别人，好，这个耀武扬威一下才知道你有权柄。其实你有就是有，但是你可以不抓住。不抓住意思说你不要去使用，不要牢牢抓住不放。而主耶稣基督他第一个呢，就是他的权柄地位不抓住，而且呢，他为了爱我们的缘故呢，他向下的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他放下权力做仆人。好，放下权力做仆人，我们一起来念一次哈，放下权力做仆人。好，他放下权力做仆人，怎么讲呢？我们来念2章7节。好，2章7节，预备来，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好，那么这个虚己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他倒空自己，好，他把自己的权力放下。他不抓住自己权力地位在那里炫耀，好，他反而放下。那么神学家很多人在讨论他到底放下什么，好，人说放下神性，好，不是，绝对不是放下神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道成肉身，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有人的样式。好，这边人的样式叫 likeness， 好，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不只是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神，而且他是完全无罪的。好，那么他是比人还更丰富。那么他到底放下什么呢？好，他就是放下了那个他在作为神所拥有的特权，所有的那些能力地位。比如说你可以看到主耶稣一生，好，当他这个在旷野40天受试探，40天禁食，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禁食3天的经验，或2个礼拜，啊，或40天，哈，那真的很饿，哈。但是呢，在他极饿的时候，他没有使用他的特权、他的能力来为自己变出一个面包。当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哈，他知道 那个卖他的犹大带着兵丁来捉拿他，他极其痛苦，要面对十字架道路的时候呢，但是他其实他可以使用他的特权，他可以，他对彼得说：“我可以调动十二营的天使，哇，十二营的天使来保护他。”但是耶稣说：“我没有这样做。”他没有使用自己的特权来为自己的利益做任何的事情，这是我们的主。他放下了权力地位，他放下了天上的荣华的地位，相反的，他取了什么？其实放下的意义最重要是取了，他取了，他放下，但是重要是他取，他取了奴仆的形象。好，奴仆的形象在这里我们看到，当这个保罗讲出奴仆的形象的时候，在当时的这些腓立比人、希腊人、罗马人，他们很容易明白这个意思，因为在罗马帝国时代是到处都是奴隶啊。奴隶呢，就是等于是被卖、没有自由的人，好，没有任何的人权。奴隶的一个最主要目的呢，就是服侍主人。好，奴隶呢，就是要来服侍主人，以服主人的利益、以主人的想法、以主人的需要为他的优先。而这边讲到说，主耶稣基督他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他放下作为神的身段成为人，而且是做仆人，做仆人来服侍别人。举一个例子，就是我想大家印象最深刻，就是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在那一夜最后晚餐，主耶稣跟门徒一起坐席，其实那时候不是坐在椅子上，大家是侧躺在这个桌子旁边，用左手肘撑着头，然后身体斜躺着。那么他们从外面 进到这个房间，因为这房间是临时借来的地方，所以没有预备仆人。通常他们进到一个房间，会有仆人呢在门口为客人洗脚，但是那一天呢没有预备仆人 为人洗脚。而且呢，在当时的习俗呢，就是一般的仆人，仆人其实奴隶还分阶级的，有高等的奴隶，有低等的奴隶。那么洗脚是最低等的这个奴仆所做的事情，一般的奴仆还不愿意去做，去帮人家洗脚。那么十二个门徒呢，在当时的心情呢，是他们当然也不愿意为任何人洗脚，因为门徒那时候心里正在怎样？争彼此谁为大，对不对？谁是老大，谁是老二？如果呢哪一个人去帮人家洗脚，那不是证明自己是第十二个最小的？所以呢，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去为别人洗脚，因为那样真的是没有面子。那么看到门徒这个样子，我就想到一个故事，这个是十字鸡的故事。这个很有意思，有人观察，如果你把十字鸡，随便的十字鸡放到这个一个鸡笼里，然后撒一些饲料进去，不久以后呢，你一定会看到一个很让你讶异的现象，就是只要几分钟，这几只素昧生平的鸡呢，就会立刻按力气的大小排成明显的阶级，就是高下顺序马上就出来了。经过一连串的斗争之后呢，他们马上就分辨出谁是老大，谁是老二，谁是老三，然后一直排到那最后那最倒霉的老十。那么在这个较量的过程呢，老大会去啄老二，修理他，老二呢却一点不敢还嘴。那么之后呢，忍受以后呢，老二呢就会去转身去修理老三。那老三受了气以后呢，又去发泄在老四。那么如此这样一直轮到老十，哇，这个老十真可怜，他的日子真不好过，因为他没有任何对象可以去修理。我想没有人，任何人想当第十只鸡。这故事又让我想到，今年其实自从那个脸书流行，很多时候就有这个同学会，大家要开始聚集，高中的、大学的、小学同学会。 那么有些人很不喜欢参加同学会，因为同学会聚集的时候常常就集中在讨论几个事情，你在哪里高就啊，你现在薪水多少啊，你的孩子有几个，在哪里念大学，然后这个房子有多大等等。而且你发觉同学会之间呢，大概前30分钟大家就彼此调查，昂首阔步踱来踱去，最后呢就排出了这个排名，好，我们马上就知道我们是排在第几只鸡哈。对，当然有人认为这种事情少之就少，好，不足介意。事实上呢，这个情形比比皆是，无论在公司里、在宴会里、在大家族的聚集里，哈，甚至在教会里也难例外。有时候连服事都变成是一种比较，表面看来这个无伤大雅，其实这个是很关键，关系重大，因为这一件事包含人内心深处的问题，人心内心深处这个问题是不简单的，因为人心里的潜意识呢，在那里排高下顺序，评估自己的地位，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因为这种排高下的心态呢，会很严重的伤害影响我们跟别人彼此相爱的关系。 Amen。 按照人类的天性，我们都会对比自己高的人第一只鸡，好，自然礼遇尊崇，好，当然事后怎么去批评就不晓得，但是呢，对于比自己低的，好，甚至是第十只鸡，我们就很容易忽略它，不理睬他，甚至不关心他。心中看重高下顺序的人呢，其实这里面最主要的罪就是一种傲慢，好，一种傲慢。这个傲慢呢，就把你跟我隔开了，好，把你们跟我们隔开了，就容易造成结党。而这些内心傲慢的人呢，常常会你跟他相处，感觉自己就好像是第十只鸡，心里会很难受。所以呢，这样子的话，大家就很难彼此相爱，彼此同心。阿门。亲爱的弟兄姐妹，若是我们心里常常有这种把人做排行、做比较的心态，好，这是世界的做法，我们从小就被灌输这样的做法，但是这个是非常伤害我们的内心，也伤害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伤害爱的流露。你看到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主耶稣基督，他绝对是第一只鸡，他是超越的，他是万人中的万人之上的第一人，他是那位荣耀的主，但是他却降卑自己，他不抓取自己的权力地位，不炫耀，而且呢，他放下他的权力来服侍他的门徒，他放弃了人类所看重的一切的这些地位、排行、面子、完美主义，他选择做仆人。你看到那天晚上最后一个晚上，其实主耶稣心情很难过，对不对？门徒却在那里争大小，可是耶稣却留意到一件事，就是他门徒还没有洗脚就要吃饭，这不是很好，可是他又知道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为对方洗。这时候主耶稣心里就爱他们，约翰福音13章讲到说耶稣就爱他们，好，那个爱是怎样大的爱，其实从103篇讲说，那个爱就是天离地何等的高，神的慈爱也是何等的大，是这么大的爱，是从天上的圣子来到地上的人子做仆人的这一位，那么深的爱，他爱他们，即使他们还软弱，即使他们还彼此相斗，即使他们还在那里争大小，都不可爱的样子，可是耶稣怎样？还爱他们，爱他们呢？耶稣就起来，拿起毛巾，脱去外衣，拿着毛巾束在腰上，然后就去拿一个盆子，倒了水，好，到门口那个水缸里舀了水，然后就到门徒的脚前跪下来，因为他们是躺在地上， 开始把毛巾来为他们洗脚，那个脚洗完之后再拿束在腰上的毛巾来把他们擦干。这是主耶稣的爱，他放掉一切可以抓住的身份、地位、权力、面子，做仆人服侍他的门徒。简单的说，当你与主耶稣相处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他有任何的价值，没有任何的气焰火燎，而且他不会轻看你，他放下自己为你洗脚，全心爱你，服侍你。这是我们的主所做的榜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请问大家，如果一个放下权力做仆人的人，他会认为自己比较重要还是别人比较重要？他会认为别人比较重要，因为他是仆人，仆人就是服侍人，仆人是服侍人，看别人比自己重要。我今年是第11个月来到北堂，这11个月我观察到好多次我们的长老跟执事早上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来这里领聚会教主日学服侍，可是等下午人去楼空的时候呢，他们就脱下西装然后去做什么，去 打扫垃圾，去把垃圾推到外面去倒掉，就是穿着白衬衫打领带在那里倒垃圾。很多人都没有看到，但这些长老执事做仆人，感谢主，这是放下权力怎样做仆人。我们讲一次，放下权力做仆人。好，权力地位不抓取，放下权力做仆人，这是效法主的榜样。我也今年看团契快看完了，好抱歉还有几个还没去，但是我也多次看到团契里面这些辅导主席同工在礼拜五白天还在公司里上班，有的是做主管，坐在二楼吹着冷气，早早赶回家，为了晚上的聚会开始打扫家里，预备饭食，然后呢等到弟兄姐妹来的时候呢服侍大家。甚至有的辅导主席就因为孩童的缘故，有孩童照顾的需要，就下到地下室去照顾孩童。所以我看到这些团契的同工真的很棒，他们从二楼主管到一楼服侍人做仆人，最后下到地下室去看顾儿童，真的是放下身段，放下权力做仆人。但是我想请问大家，请问放下权力做仆人伟不伟大呢？啊，伟大，在神的眼中是宝贵的。但是请问还有再往下走的路吗？还可以再往下走吗？还有没有再往下走的路？有的。我们看主耶稣，他不但是权力地位不抓取，放下权力做仆人，他再往下走就是顺服至死无保留，顺服至死无保留。我们一起来念，顺服至死无保留。好，在二章八节，我们一起来念二章八节，预备来。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边主耶稣他自己卑微，自己卑微就是自己降卑自己，自己谦卑自己。主耶稣甘愿的降卑自己，他已经从天上人子成为地上的仆人，但是他还要把腰弯得更低，把头低得更低。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他就再一次的降卑自己，把自己降卑到从仆人降卑到做囚犯，仆人降卑到囚犯。我几次去探访监狱的经验，那么 我就发觉进到监狱的感觉不是很舒服，因为一进去要经过好多的关口检查，然后呢，而且感觉一直在被监视，那么所以好像那种失去自由的感觉是很不舒服。可是呢，每一次当我出来的时候，一打开门口走出来，啊，外面天气很热，可是那种感觉就是一个自由的空气，觉得真的是很好。我想我们没有人愿意放弃自由做囚犯，但是主耶稣基督呢，他却甘愿顺服神的旨意，卑微自己，从仆人变成囚犯，而且不但是成为囚犯，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段路是很不容易走的，从囚犯到十字架，若不是存心顺服是走不下去。十字架的刑罚对当时罗马人而言是不喜欢谈的，他们聊天中，就像我们大家聊天喜欢聊政治经济，美国大选，绝对不会去聊那个电刑，死刑怎么处置。当时人不喜欢谈十字架的，因为那个是一个羞辱的记号，甚至罗马人都不会被钉在十字架上，那只有最糟糕的人才被钉在十字架上。而对犹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是等于是违反律法被诅咒的，被定罪的人才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主耶稣呢，却甘愿降卑自己，从仆人到囚犯，最后呢到十字架受羞辱受诅咒的记号里。如果你说主耶稣的记号是什么，就是十字架受羞辱受诅咒。人世间再没有更低的低点，主耶稣不但为我们做了仆人，还为我们走到最低的低点，就是成为羞辱诅咒的记号，死在十字架上。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主耶稣要走到这么低的低点？他一定需要做仆人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还要走到十字架上？一定有必要吗？到底主耶稣所站的那个十字架羞辱诅咒的地位是为谁站在那里？谁应该站在那里呢？本来是谁该站在那里？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是罪人吗？当然不是。主耶稣是那位无罪无瑕疵的羔羊，是神为人所预备的。我们一起来读这个以赛亚书53:3。以赛亚书53:3，我们把它念到底，好，预备来。他被藐视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主耶稣本来不该站在那个十字架受羞辱、受诅咒的位置，乃是耶和华把众人的罪孽都归在耶稣基督之上。他来乃是担负我们的罪。我们在念马可福音10:45，预备来。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十字架的位置，囚犯的位置，罪人的位置，这个最低的低点的位置，原本应该是我们该站的位置。主耶稣是替我们接受罪的刑罚，以至于他站在那个位置上。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活出神创造我们时候期待我们活出的那个荣美、那个爱、那个光辉， 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的己路，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如果按照上帝的律法来审判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被定罪，我们的罪带给我们的羞辱、痛苦与诅咒，我们想到真的是要感到羞愧。上一个礼拜三有即将受洗的姐妹来做见证，好，有一位姐妹她就讲到说，她说我信主前我从来不会认为我自己是个有罪的人，她说因为我从来不会违法犯纪，而且我还常常热心助人，哪里需要她就赶快去哪里乐捐，好，很热心的一个姐妹。她说一句话很有意思，她说你如果不说我是个好人都有点牵强了，好，还要我再承认我是个罪人。的确在我们信主前我们就这样的认为，但是那天晚上他对着大家讲说，我信主后，我认识主以后，我开始觉得我是有罪的，因为我不敢将我每日所思所想毫无保留的投射在荧幕上，只因为那里存在在我里面的那个污秽跟罪恶让我看到我是这样的不完美。但感谢主，他知道主看顾他，赦免他，让他得到安宁的心。我想他真的说得很好，阿们。这是我们的心情。如果我们真的认识自己，我们是在神的恩典中，我们是蒙主救赎的罪人，我们是在神的恩典中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受洗以后，我们的肉体仍然软弱，我们仍然会有恶念，会有贪心嫉妒，所以我们应当永远谦卑自己。在我们受洗之后，我们每一天都要谦卑自己，要记得我们是在十字架之下的那一个蒙恩的罪人，这是我们的位置。主耶稣到最低的低点为我们承受十字架的刑罚，把我们从最低点给救赎到他的恩典中。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肉体仍然软弱，我们天天仍然要依靠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阿们。我们天天都要依靠圣灵，好，有谁一天不需要依靠圣灵的？我们需要天天依靠圣灵，而且我们需要像葡萄树的枝子接在葡萄树上，我们才有能够结出果子来。我们如果离开了葡萄树，我们就怎样？就枯干，不能结果子。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我们受洗，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还是需要天天倚靠圣灵，我们还是天天需要把枝子接在葡萄树上。这是我们，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需要倚靠神的。而耶利米书说到，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了？好，如果我们穿着仆人侍奉的外衣，里面却在那里比排行，我们的侍奉不讨神喜悦，我们心里是诡诈的，我们就是站在十字架底下那一个人。但感谢主，就在我们还在嫉妒纷争的时候呢，耶稣起来为我们洗脚，用他的宝血赦免我们，然后他要带我们离开这样的生活，他要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再去竞争高下了，你要倚靠圣灵，在主的爱中你可以做仆人，你可以不需要再争这些东西，因为你是宝贵的。虽然你在罪恶、在软弱、在做仇敌的时候，你还是被我爱的，你现在有力量可以靠圣灵起来服侍人，不是为了证明什么，乃是为了报答上帝的爱，阿们。这是我们的位置。你看使徒保罗，他越侍奉主他越了解自己，他受洗20年之后，他说我是使徒中最小的，众使徒中最小的，他越服侍越觉得自己小，不配做使徒。而他服侍30年之后呢，他说我是罪人中的什么？罪魁。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信主多少年了？你是不是真的每一天看到你的位置是在十字架上 那个蒙恩的罪人，是本来做死囚的，是没有圣灵，没有依靠基督就会犯罪的人。所以你抓住主，每天依靠主来过生活，存心谦卑，顺服主的旨意，以至于死，把罪恶致死在这个十字架上。请问，当一个人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这样的人会不会看别人比自己强？啊，我们都是罪人，对不对？我们需要彼此服侍，好，我们需要彼此来提醒，我们都需要主，好，我们需要在主的里面彼此鼓励，在基督里有什么安慰，好，在神的爱中有什么安慰，在圣灵里面有什么交通，我们要彼此鼓励，同心合意，一起来鼓励，活出基督的样式，远离罪恶。这是我们的团契，这是基督徒的身体。这时候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也看到别人的事情，不单顾自己的事，我们愿意开始顾别人的事情。这个是我们生命改变的起点，不再是看排名高下，不再是去比较谁比较厉害，那些是世界的观点，因为他没有看到他真正的位置。但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的位置是在十字架底下，是耶稣从天上来到地上做仆人，从仆人到囚犯到十字架上，他替我们站到我们原本的位置，把我们救赎出来，让我们从此可以来跟随他，效法他，在基督里面存心顺服，毫无保留。阿们。所以这是一条向下的道路，一条向下以至于伟大的道路。当主耶稣走到最低点的时候，二章九节，我们一起来念二章九节，预备来。二章九节，对不起，回到预备来。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请问是谁把基督升为至高？上帝掌管万事，明白人心的神，他的审判是公平的，是公义的。最后他把基督怎样升为至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务要在神面前降卑，因为到了时候神把你升高，那个才是真正的升高。阿们。所以今天我们无论在家里，在团契里，在社会里，我们都要效法主耶稣基督存心谦卑的榜样。我们要记得，这种把人分高下的顺序呢，这种是基于傲慢跟偏见之上。我们要明白，在神的眼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罪人，无论我们有多少头衔，多少财富，多少的地位，都只配下地狱。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的努力呢，可以登到天堂的境界。但感谢神，我们已经蒙神赦免。我们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如果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都按照这样的道理来过生活，请问这个社会会有怎样大的改变？哇，会有很大的改变。好，如果你想想看，如果在公司里面，人人都看对方为重要人物，而且尽心相待，这个公司会是怎样的光景？会不得了。那么如果官员，所有的官员看老百姓都为重要的人物，尽心治理社会，这个社会会怎样呢？一定会进步，对不对？如果在家里面，每一个先生看太太比自己重要，每一个太太看先生比自己重要，请问这个家好不好？绝对会好，对不对？我们举个例子来讲，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个先生下了班非常的累，回到家中，他有这个权利想放松一下，就打开电视上网，然后呢做自己的事。但是呢，一会他想到，太太今天在家一天也很累，也很需要他的帮忙， 这个孩子家事等等，所以呢他就想到主耶稣的榜样，权力地位不抓住，所以他就把他可以享受的电视网络怎样关掉了，然后呢他就放下权力做仆人，所以他就开始去帮太太洗碗，预备晚餐，帮他这个预备晚餐，然后想到顺服到底无保留，既然晚餐都帮了就怎样，碗也洗了，碗也洗了，孩子也干脆一起照顾了，功课也一起看一下，顺服到底，至于死无保留，对不对？那么就到了晚上孩子都睡了，就陪太太怎样出去散个步，聊聊天，看看他今天好不好，有什么压力，然后跟他边走边祷告，回来以后呢再顺服到底，就一起读一篇荒漠甘泉，打个气，然后最后握着手怎样一起祷告。哇，你想这个太太会不会爱他？哇，不得了，这感情一定好得不得了，你想上帝会不会使这个先生高升，会不会祝福他？绝对会的，阿们。相反的，我们再想一个例子，有一个先生，这个心里可能有点自卑，从小出身不太好，好不容易苦出头熬出头呢，就变得很骄傲，哇，觉得你看我有权力，所以我要使用我的权力支配我的太太，控制我的太太，甚至呢出言不逊，脾气暴躁，自私自利，死要面子，他抓住了权力地位，他不愿意放下他的身段做仆人服侍妻子，他不懂得爱，那么心中满了苦毒怨恨，这个妻子呢整天叹息流泪。请问他有做仆人吗？请问神会喜悦他这个样子吗？神会祝福他吗？会使他升高吗？亲爱的朋友，其实你再伟大也没有上帝伟大，但是你再渺小，你再失败，耶稣都在乎你。你的价值不是由你的权力地位来决定，你的价值是因为你还做罪人的时候，你还觉得你在这世上被轻视，你心里还有一股愤愤不平的时候，你还在那里争大小的时候，耶稣就已经爱了你，他为你从天上来到地上服侍你，他知道你被罪捆绑，他就降到十字架上为你死，担负你的罪，要释放你从苦毒怨恨自卑中走出来。你不需要抓住你的权力，你要的其实要的是主耶稣的能力，你可以谦卑的向主求，求主帮助你克制你的怒气，放下你的骄傲，求主帮助你可以真正走向伟大的道路。效法主吧，放下权力做仆人服侍你的妻子，请他原谅你，请他为你祷告，阿们。我想不但是为先生，也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主耶稣必须走到最低的地步，他不轻看你，他要帮助你，你不要再被罪捆绑，靠着主，你需要主的能力，但主愿意帮助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每个夫妻都看对方比自己强，我相信这个家一定会越来越美好。那如果教会呢？教会或团契里面，每一个人都看别人比自己强，请问教会团契会怎样？感谢主哈，十分就这样哈，彼此相爱哈，会越来越好。如果我们在团契里面彼此相爱，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上帝的心意。有一本书叫做《团契生活》，是潘霍华写的，他是德国的一位神学家，也是牧师。 他为了反抗纳税，他被这个抓殉道而死。但他写了几本书，中间有一本叫《团契生活》，他很有智慧的观察到怎样过一个团契的生活。这本书很老，但是我觉得它里面一些原则很宝贵，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写的几个原则。因为这些原则，你说我怎么样看别人比自己强呢？好，我要怎么去应用？好，请到最后一页，这个 PowerPoint 就往下走。那么他有列出了七点，让我们来看我们怎么样在团契里面去实践那个彼此相爱的生活。好，怎么样去把这个彼此相爱的生活实践出来？欢迎新人很重要哈，在这个团契里要每一个新来的人呢都要去关心他们。好，找不到没有关系哈，那我们就那个不好意思，因为我是昨天晚上大概11点才传过去了哈，所以太晚了，不好意思。那我就讲给大家听哈，大家就注意听。好，七点，第一点呢就是要认识你团契的每一个人。好，要认识你团契的每一个人，要花时间去聆听，而且是长期耐心的聆听每一个人，以便真正了解弟兄姐妹的需要。阿们。好，要去认识每一个人。我发觉在团契里面有时候多年了还彼此叫不出名字的都有，这个是需要学习的。好，我们要去认识每一个人，好，然后聆听他，了解他的需要。好，这个是一个看别人比自己强，不单顾自己的事也顾别人的事，这个很重要的一步，很实际的一步。第二个呢，就是当别人有突发需要的时候呢，要愿意放下手边的事情，不要以为自己的时间自己的事重要的不容打扰。好，如果你愿意为别人事情放下手边的事的时候呢，这就是实践看别人比自己强。第三个呢，就是小心你的言语。好，拒绝背后说弟兄姐妹的坏话。好，不要在背后说弟兄姐妹的坏话，因为你知道我们都是罪人。好，不要去说对方。第四个呢，存心谦卑，知道自己有自私心，有虚荣心，心有掺杂，是个罪人，小心不去论断别人。好，第五个呢，就是明白自己如同保罗一样是个坏透的罪人，只能因着神的恩典在他面前存活，从而养成谦卑的态度。好，在团契里心存谦卑。好，知道自己需要依靠神的恩典，需要靠圣灵，需要住在主的里面。第六点，接纳别人的软弱，原谅别人的过错，给别人足够的时间与空间来成长。好，团契生活是一个好几年的时间。好，大家花时间认识，然后呢给空间时间在里面成长，才会越来越像基督。阿们。好，我们都同样的目标，都希望我们的生命可以越来越像主，但我们需要在团契里这个实际的相交里面，好，来彼此劝勉，在爱里有什么劝勉，好，在圣灵里有什么交通，好，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我们要彼此相劝，爱里说实话。第七个就是花时间为弟兄姐妹祷告，真的花时间为团契里的每一个同工，每一个弟兄姐妹来祷告。第八个呢，就是分享神的话语，用神的话来彼此建造。好，用神的话来彼此建造。好，这个是我们落实在团契的生活里面。请问，最后想问大家说，我们在教会里做同工服事的人，我们扪心自问，请问每一个人，你们愿不愿意放下权力做仆人？愿不愿意？好。其实做仆人我想大家都很愿意，你看教会有什么事情，其实每个人都很愿意帮忙，对不对？好，很愿意做仆人，服侍，付出，好，看到别人的需要我们去摆上。好，但是呢，容许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请愿你更愿不愿意从仆人进一步成为囚犯，成为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为了服侍主，为了传福音，你愿意牺牲你自己的权力、时间、面子， 受羞辱、受误会，你还是愿意走下去，存心顺服、无保留，你愿意吗？愿意走到最低点吗？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彼此鼓励。所以回答一开始问的问题：停车场盖好了，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很好，不是说这个走到最低点哈，走到最低点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彼此相爱，同心合意，看别人比自己强，不单顾自己的事，可以顾别人的事情，然后一起为了福音齐心努力。这世人怎么知道什么是福音呢？是因为我们活出来那一个彼此相爱。我们跟世人不一样，我们不心存骄傲傲慢，我们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我们告诉他说，你其实如果你被光照，你也知道你跟我一样，你会需要耶稣，你需要圣灵，主的灵到你的身上会改变你，改变你的生命，改变你的家庭，改变你的一生。我们自己有这样的经历，我们把这个生命之道告诉你，阿们。我们自己先经历，先活出来。信仰不是一堆理论跟知识，信仰是一个生命。你要把你经历的生命，你跟主的关系，与主同行的生活带给别人。这个世界何等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阿们。所以我们停车场盖好之后，我们各个团契要复兴，要同心合意，齐心努力传扬福音，为了福音的缘故，彼此相爱，彼此相顾，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诚实的把我们内心的里面的那种傲慢比较的心态向你认罪，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摸着主的心，能够走一条存心谦卑向下以至于伟大的道路。那我们真的明白这个真理，拥抱这个真理，而且去实践这个真理。主，以至于教会里面你的爱、你的同在、弟兄姐妹彼此的接纳都真实的涌流出来。谢谢主，靠着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再次求圣灵带我们进入你的真理，帮助我们，让我们听大牧人的声音，求你继续的来牧养我们，带领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起立来听大牧人的声音，求主帮助我们。 大牧者，
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
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两姐妹有两件事情跟大家报告一下。那么，请我们的弟兄把那个幻灯片打出来，教会地图的幻灯片。好，谢谢。好，这个是我们将来的地图，不是现在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还没有改。这个是将来，请大家。更多的祷告啊，我看我们什么时候神给我们这个恩典，我们就可以去改这个。这个是我们将来要改的，我们的那个 Family Life Center 跟那个 Education Building 啊，这个暂时是这样子啊，所以前面是空的。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这方面，我们新的停车场已经盖好了啊。这边是一条单方向的进来的道路啊，请大家不要出去啊，不同学不要出去啊，这样进来，进来之后请大家向右拐。按照你们的喜欢的方找你的 parking 啊 ，OK 啊，因为很多啊，请大家不要从这边进来，就这样过去啊，这样因为这很危险，因为我们要接近200个小孩子，很多时候会经过这边的，所以请大家我们一同来守规矩，啊，从右边，你自己去找你喜欢的 parking， 啊，保护自己，保护教会就是守规矩最好的方法啊 ，OK 啊，第二个。这些草地，我们将他很想迎新工，我也很想啊。等一下啊，就在那个草地上面，请大家，我们再不允许大家拍摄，因为市政府应该我们讲清楚，一般的情况之下，草地是不能拍摄的，除非特别的原因。一般的我们礼拜天的崇拜不在特别的原因之内啊，所以请大家尽量拍在我们的这个。这些柏油路上面。第三方面就是我们现在离开，特别是我们11点半大家离开的时候，这边是可以出去的，这边也可以出去，所以一边是右转，一边是 左转。我们会站在这里跟这边，我们会放两个那个 stop sign 在这边，所以大家啊，大家不要单顾自己的开车啊，也要顾别人开车，所以两边的时候，这边开一步，然后这边要让他们来进一步这样进来，啊，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这边进来是有优先权的，所以请大家注意这交通的规矩。再讲一次，守规矩是保护自己、保护教会最好的方法。好，还有今天我们来看下面一张图。好，刷一张，这是很漂亮的图，但是我们现在还没看到啊，不要紧，我会再发给大家。这一张就是讲到下个礼拜天3点钟， 我们有个感恩奉献的礼，这个礼我们已经等了十年，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使用了，我们都很享受啊，这个第二个礼拜。但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允许我们十年之后啊？看到了，感谢主。 OK， 这个不是假的，这个真的图片啊。你看到一个，这有一个很清楚的彩虹，这边还有一个的，我们要两个彩虹。这个不是我做出来的，是正光大哥有一天他在这边停车场的时候拍下来的，很漂亮的图片。所以我特别用这张图片来邀请大家下个礼拜天三点钟来参加这个感恩奉献典礼。神给我们这个停车场除了给我们享用以外，就刚刚启牧师所说的，是让我们来传福音，让我们来门徒造就使用的。所以这个是很好的里程碑。我们十年前，我们很多人给我们的看法就是这个是不可能，这块地买回来是不能用的。十年之后神开路了，给我们这个地。所以我们邀请大家，既然神已经给我们那么多恩典，我们应该来感恩，应该来奉献。请大家三点钟下礼拜天啊，为什么三点钟？因为一点多到两点半我们要敬礼，所以我们必须要挪到三点钟，我们一起来。我们除了请大家之外，我们要邀请到我们的很多外边的朋友，我们的邻居，还有我们的律师，还有 BSF 的领袖，都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同分享这个恩典，大家能够准时来参加。好，谢谢大家。
真的是在神的家里 count 神的恩典，就充满了喜乐。好，我们来欢迎今天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一位是武义基，请问。第二位侯勇，卢东晓，施瑞娜，郭晨晓，欢迎。请问大家的左手边钢琴这侧有没有？中间，大家的右手边，中间，大家的右手边有没有？请大家刚刚这五位或者是五个家庭，待会儿聚会结束的时候能够到钢琴的旁边。好，刚刚我们看的这个教会的里面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心里充满了喜乐。其实事实上神圣灵也这个差派我们中间弟兄姐妹到这个暑假的时候，不管是归于返乡的时候或者是其他的时候，去中间去传扬神的爱，也是充满了喜乐的。那就欢迎大家这个礼拜五的时候晚上八点钟在我们这边有宣教之夜，希望大家能够预备我们的心来参加。好，我们默祷以后就去参加主日学。